所以这个理这个空的部分啊，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空，并不是都没有的空哦。这个空同时也是属于那个理法界的那个空哦。但是没有永恒不变的这个生命，但是我在这里生命却也同时是赞叹着那个离的法界哦。那么能够了解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看到这生命的大道在哪里哦。那么这个第三则呢，是也是87页，无量经法习受持，你所有的经法你应该好好的去受去修持，思维分别是啥昧，你要拿这个东西好好的去思维去啊，把它看清楚啊，这个啥昧的意思就是前面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是心经里头的，也就是金刚经里头所说的无所着的意思啊，行识啥昧无所着，除一切敏得定义，你自然而然就可以除消除一切啊，你得到真正的清净，然后你得到了真正的定义，心真正的安定下来。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无着即是涅槃，无着就是泥环。所以你看看啊，我们再看第四个第88页啊，超度思想啊，当自求，我们超度了啊，越过了这个思想，我们当努力的去求心以清净得见佛。我这个内心里头没有执着，没有情染，我好好的念佛，我自然而然就跟佛是相应的，所以自然佛也就现在我的啊，我们的视野里头啊，堵住啊，佛已不浮见。我感觉到有佛在我的身边，可是我却不知道不浮见，不是一直在觉得好像又可以看得到他。所以老师几次都给大家讲这个事情，有些人跟我讲，我现在念佛，我念了观世音菩萨，我常常看到观世音菩萨在我身边，我会把他问得很清楚，你是看到什么样的观世音菩萨？他说他会跟他讲话，他真的怎么样？我说不，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的焦虑症已经不轻了，这就是产生了幻视的现象了，那个执着很深，就不改，不是这样，啊，它是无相的，无相之相才对，啊，那么所以啊，这个能够真正的超度这个思想哈，去自求啊，那么你能够看到，你能够接触佛，可是你却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所以无眼界乃至无异世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啊，所以而乃解释尊沙妹，你才真正的知道那个尊贵的沙妹叫什么啊。那么89页啊，于是啊，无贪即嗔恚，我们能够真正的清净，我们自然就不会起贪嗔痴，不会起种种这些舍离愚痴呢。那么这个捐赠爱，我会把我种种的愚痴贪嗔痴慢疑邪见的东西自然而然放下，气眼啊无觉除疑啊除狐疑，我这个去掉了我种种的啊，那么这个追种种往外追逐的这些啊这个小聪明，然后除掉了种种的狐疑，如是解得空沙昧，这样子我才真正的了解这个空沙昧。我们并不是不做事业，我们也不是不去做工作，你把事业做得很好，其实啊，这个巴陀罗也就是这个几孤独长者，你看他的事业做这么大，是个大企业家，他后来他的心是出家的，所以叫菩萨。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有好多的啊，这个企业家，你不要以为企业家只会赚钱，企业家里头一样有大菩萨在啊，而且一般来讲他们的施舍也蛮多的 因为布施给很多人工作，布施给很多人啊，这个，那么有了这个他们赖以谋生的，还有他这个给这个政府捐出来的这个税捐也很可观的 啊，所以他们的奉献也是很大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生命来人间都有它的价值，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可以互相比较。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在家庭主妇里头成就他唯一独特而且没有办法取代的，我请问一只螺丝重要不重要？重要。一个飞机飞上去有一个螺丝掉了，整个飞机全没了，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佛为什么讲叫众生平等的道理就在这里。佛是会讲说啊，要用平等心啊来看，原因也在这里。好，那么这品经这么说来的无着这件事情啊，这一样这一个法义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来看看，我们再来讲一点这个啊，这个从禅门的故事来跟谈谈这个无着是怎么样一回事啊。德山宣鉴啊，那么这个是石门，这个是石头门下哈，就是石头大师唐的时候，这个石头大师门下的一位高僧啊，他是四川的这个剑南人，他学律，后来修般若、诵金刚，所以他每天都在读金刚，而且诵金刚啊，已经这个来来回回已经几乎从头到尾都是会背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听到说湖南啊，也就是江南这个地带，说佛禅法啊，这些禅者啊，他们呢就是啊，那么一悟就可以成佛。那我修了这么久，练这么多的啊，这个读这么多的戒律，读这么多的经啊，那么所以。我到现在修行，我都不敢这么说。他就是这些江南的这个禅和子哈，就讲说要顿悟就可以成佛。我还去打破他的啊他的嘲笑，所以他就带着他最喜欢的青龙书钞，青龙书钞就是《金刚经》的注。挑着金龙书钞，然后就从四川随着啊这个长江呢，就来到了湖南了。到了湖南上了岸，哦，这也是这个很艰苦、很危险的一段路啊。他终于来了，挑着金龙书钞，在路上肚子很饿，就碰到一个老太婆在卖这个点心的，他就去给她买点心。他看到一个出家人挑这么的经书，他就问他：“你挑的是什么？”他说：“青龙书钞。”他请问：“青龙书钞是做什么的？”他说：“青龙书钞就是注《金刚经》的。”他说：“你注《金刚经》的？”我请问行者，我请教你一个问题。《金刚经》里头有这么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我请问你现在要点的是什么心？因为他要吃点心吗？啊，他说你现在要吃什么点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请问你要吃什么？你要点什么心？结果。德山宣鉴被他问的先愣在那里，他说他跟他约好了，你答得出来我就卖给你，你答不出来就请你到别的地方去吃。结果他答不出来，一句话就挑着就走了。走了以后当然到别的地方去找点心吃去啊，这个行者就是化缘，然后后来真的 来到了啊这个龙潭啊这个的道场。他一进门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亲到龙潭，龙不现，潭也没有。”龙潭从禅房里头出来，跟他讲：“你已经亲到龙潭了。”他就安顿下来，跟他一起学禅。有一天晚上，陪着龙潭大师谈得很晚，他要出去的时候，龙潭跟他讲说：“你该休息了，该去休息了。”啊，因为这个老人家住的这个疗房啊，跟他距离一般的疗房有一段距离，他这个是茅棚。他说外面太黑了，他走得出去，看到外头天很黑，夜黑。那么他呢，却走回来，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外面太黑了。”他就拿来一个火把，点了一个火把给他。可是等到德山走过来接的时候，龙潭大师呼一下子把他吹熄，然后问他：“现在呢？此刻当下呢？”德山居然在这个时候大悟，他开悟了。他悟到什么？悟到的是，我们很容易有一个依赖性，我们一直依赖有一个火把在黑暗里头才能走，可是没有这个火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走，也是可以摸索的走？但是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碰到一点挫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挫败是一个很丢脸或很不舒服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挫败那个地方一样怎么样可以看到了我们学习正确、学习新的解决问题的机缘也在那里，是不是？这颗心才是活的。我们有一天慢慢年老了，我们觉得好像年老很辛苦。我知道，我现在越来越知道老好辛苦。可是你看起来是这样，可是你一直依赖着希望年轻那个样子，有可能吗？不，你还是一拐一拐的要拐出一点高兴，而且要拐出到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你还说：“我懂了，各位。”而且那一口气还练得出来，说：“阿弥陀佛。”那你才真的是有本事的，知道吗？他把它吹掉了。所以当龙潭问他：“你看到什么？有什么心得？”他才讲，他说：“穷诸玄变，若一毫止于太虚。”你有种种的玄变，你有很多的这种知识道理，像一毫止于太虚，就像一毫太虚无量的宇宙里头的一毫端而已，一毫而已，是吧？所以穷诸玄变，你去这个种种的这个玄谈玄学种种的那些这个一些这种辩解那些学问呢，若一毫止于太虚，只不过是像一毫止于太虚，需要的是什么？是你真的张开眼睛能看。所以禅者会这么讲说：“你须得怎么样当下张开眼睛能看，这才行啊。”所以结识枢机啊，就穷全世界种种的枢机的意思，就是种种的技巧，种种的这个种种的一些这个方法，或种种的我们所能有的一些机变，是一滴投于巨祸，就好像一滴水投到巨祸里头去，是这样。 所以我们能知道的东西，我们呢再怎么努力，只是其实只是一点的，但是一点是一点，所以潮源一滴水，为什么？因为开悟了以后，就一滴接一滴，有一滴更多一滴，最后就怎么样？从涓涓流水变成怎么样？溪江之水，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他讲到这里来的时候，其实很简单，我们总依赖一点我们成见的东西，我们总依赖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这个身体是我们的依赖，我们一直觉得钱是我们的依赖，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这个成败是我们的依赖，也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依赖，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我们超越起来的时候，这只拐杖就并是需要的，但是这并不是完全靠这只拐杖啊。这个时候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念佛就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那个法性跟我们的心相应，我们的佛性就在这里呀。所以你知道后来德山成就了以后，那德第二天他们两个人对答，谈到这个穷住玄变呢、啊，若一毫住于太虚啊，结世枢机啊，啊若啊一滴投于巨祸、啊、那天晚上完了，第二天龙潭上堂的时候，他跟大家讲，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啊，他牙如利剑，口如血盆，他的牙齿像利剑，他的舌头啊啊啊牙如利剑啊，口如血盆，他可以咬破啊，打破种种的无名啊，将来呢到高冈上啊去见大士，弘扬这个我的道场啊，弘扬道法，就是这个。你可以了解，我们是真的是很容易依赖的，我们每学一样东西就依赖一样东西，而且依赖的非常的厉害。我们只要曾经有过的东西，只要又怕它失掉，我们有过失掉过的东西，我们希望永远能够去追求，看能不能持有它，就是这样。可是生命世界地球，你要把它看清楚，所以没有那种一定要用觉性来把它看清楚。你来看研究科学也必须如此，看人生也是如此，觉悟生命之道也是如此。所以德山后来这么讲，叫德山棒，说对了也给你30磅，说错了也给你30磅。为什么说对了也说错了打30磅还有大力？为什么说对了也打30磅呢？因为他怕你执着在说对的那个地方，那个对的又变错了。那么这个时候念佛，佛也就是到这里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看禅的一个教法里头，我们再看啊，这个岩头跟雪峰这师兄弟啊，这个师兄弟呢，那么他们呢都这个两个人呢，那么他们去行脚来到湖南的鳌山，大学赌徒，下了大学没有往前走，就找了一个地方就安顿下来在那里。岩头禅师呢每天在睡觉，这个雪峰就每天在打坐，所以雪峰呢看不惯了，就抱怨师兄跟你一起行脚算有够倒霉呢，每天你就是这样子在那里睡觉，也不好好精进，骂他。烟头爬起来震惊围住了，跟他讲，师弟你在说什么？我看你整天坐在那个像土地公的那个雕像一样，你这样将来怎么办呢？那将来怎么办呢？因为他已经执着在那个打坐里头啊， 将来怎么办呢？他说我将来怎么办？我心有未安呢、啊。他说啊，我以为你将来是要建道场，要说法启发人家的，我没想到你现在还在这个地方，你告诉我到底你的障碍在哪里。他才跟他讲，他说我过去在延官禅师那个地方有一点入门，后来读洞山禅师的悟道记，就是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其今正是我，我今不失其，夜夕这么会，方得气如如，这一首洞山的悟道诗。他说我有一点入门，后来到德山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德山，到了德山宣鉴这里来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问说，最上圣啊的中圣，这是最上的中圣是什么？就是最高级者是什么？结果他被打，而且不止被乖桃共结，也还跟他讲说你在说什么啊。他从那天讲，我真不晓得什么这修行的最后级者是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谈到这个地方，你看到的雪峰所谈的是希望得到佛，是不是？可是这个他的师兄岩头呢，是要怎么样？要见到佛，就这样而已哦。这两个人不同。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岩头跟他讲说：“你没有听过吗？从门入者不是家僧。”就因为这句话，他说你没有听过吗？从那个门哈。啊，有人告诉你要这样那个门进者不是家珍，不是你家里的真正的珍宝，真正的珍宝是不是从那个刻板的门进去的，而是怎么样，你必须真正打开你的心去悟的。所以我跟你讲，学佛学完了，你每天都在经文里头啊，你走不出来，是这个是古德这么讲，都释迦老子哈、啊，看了哈、啊，都会这个为你惋惜。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对着所有的弟子讲这句话呢？他那个没有说的意思，指什么？指的不是要你执着在这个地方。现在念佛的法门也是一样啊，可是。你不是执着在这个地方，不是从这个门入者啊，那么你才知道念佛的时候，真正佛的那个智慧流入了你的心，而你的心也就是佛性。我年轻的时候，星云大师跟我们讲，坐禅无非是这颗心，学佛无非是这颗心。我当初想的心，一直以为是我左思右想的那颗心，一直都以为得失啊，这个善恶是非的这颗心。后来以为我这颗心读种种的书籍，种种的经典，这颗心我好好的去做事，这颗心。可是去年的暑假，我上山去讲课，他老人家说我请你吃五斋好不好？我说好啊，就去了。就在五斋里头，他还是重复这句话，学佛就是这颗心，还是这颗心，但是这颗心必须是活的，是能够转经的，而不是被经转的。六祖坛经里头是这么说，心迷法法转，心悟转法发，诵经久不明，于一座仇家，大家都清楚吧。啊，所以你在念佛里头念的到最后，是这个无着品已经把这样子的最重要的这个心要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了。各位，这样子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 有所得，无所得。如果你无所得，那么你是不是白白来这里呢？啊，你如果有所得，你会不会被经转呢？所以既不是有所得，也不是无所得。所以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却能够产生出那个菩萨的那个大圣的胸襟去生活。所以这个大是很开阔的，不是吗？阿弥陀佛，好好念佛，好好念佛。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我们在念佛之前啊，那么这个大家心很清楚，而我们也就在念佛里头，我们心中开始真的有佛，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的法水，我们心里头有佛心。好，我们来好好念佛。